那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是第十七次上课，我们要看的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内心的感谢，感谢主在过去四个月来保守我们，也祝福我们。我们看到每个礼拜天的早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这里学习神的话语。感谢主，他们心里面向主的话语发热心。我们也求主，你借着圣经上的教导，圣灵亲自的启发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明白神的意思，也让这些话成为活的，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也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得到造就，也成为整个教会在真理上能够得到坚固，得到祝福。今天是我们要看启示录，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来明白这本书的意思。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这个启示录呢，是整本圣经里面特别难明白的一卷书。它明白的原因是它写的这个题材是一种启示的方法，它都是用很多象征跟比喻哈，所以我们一下子不能够完全明白过来。那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你明白它整体的意思啊，主的意思你要抓住，但有些细节你说啊，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细节上我们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因为细节常常是有争论的哈。那从古时候到现在，很多关于启示录上的细节该怎么解释都是有些争论，但是它那个主要的意思我们是可以抓得清楚的哈。启示录总共有22章，这22章可以来分成三段。很多人就是用启示录第一章第19节来做一个启示录的大纲的分段的准则。第一章第19节，耶稣他对约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呢，有人就把启示录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就是所看见的事，第二段是现在的事，第三段是将来必成的事啊。那所看见的事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现在的事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讲的就是亚西亚的七教会啊。将来必成的事啊，请你们跳到第4章，你们看一下。在第4章第1节这样子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第22章到结束，讲的都是将来必成的事啊。那根据这一节圣经可以把启示录分成这三个主要的段落。那现在我们翻过来看第1章看起啊。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启示录有一个数字，大家要记在心里，就是7这个数字哈。这个7在启示录里面不停的出现哈。一开始有讲到7个教会，神的7灵，7个金灯台，后来讲到要揭开那7个印哈，接到第7印的时候又有7号，吹完第7个号的时候又有7碗。那另外还有好几个地方讲到有7角7眼。7个冠冕，7个雷，7灾，等等等等哈，他常常用七这个字哈。七在圣经里面有个意思，它是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哈。那我们记住这个七的话，对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大纲会比较清楚一点哈。你就根据这个7印、7号、7碗，你就可以分出它的大纲来。我们先看一下第1章第1节哈，开始这样子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哈。这个约翰我们传统上相信就是使徒约翰，中间有过一些不同的讲法，说是另外一个叫做长老约翰的啊，但是到现在大部分的人相信说，还是根据传统的说法，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哈，他是12使徒当中最长寿的，最后死的那一位。 那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亚西亚的以弗所做牧师，在那里牧养教会。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七福，七次讲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是第一福，这第一福这样子说，念这书上预言的，换句话说念这本启示录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的第一幅，其他还有六幅，总共有七幅。我把他们的经文很快的念一下给弟兄姐妹。第二次讲到有幅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第三幅记载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这里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第四福记载在十九章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第五次有福记载在二十章第六节，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啊。第六次是二十二章第七节啊，二十二章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再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七次最后一次是二十二章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也能从门进城。这是启示录里面的七福，都是跟我们的救恩和得胜有关系的。那第一章就继续在那边讲说，这都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事情，还有他带给信他的人的一些祝福。所以从第四节开始都在描写耶稣基督，说恩惠权柄平安等等都是从他来。到第七节说：看哪，他降驾云降临，众目要看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哀哭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也要来临啊。有一句话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几次，就是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里他所使用的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还有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希腊文总共有二十四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就是这个阿拉法 Omega 是阿尔法，最后一个是俄梅嘎，是 Omega 。就是阿尔法跟欧米伽，就表示说它是开始，它也是结束，它是起初的，它也是最后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神，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第九节开始有讲到说，他得启示的地方是在拔摩海岛。拔摩海岛是一个很小的岛，它是在小亚细亚旁边，在那个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小岛，对，差不多是四英里乘以八英里，四英里乘。四英里乘六英里是一个很小的，它是专门流放那些犯人的岛，那些罗马帝国那边有些犯人，他们就把他送到那个岛上去。那约翰是其中之一，他到岛上的时候年纪已经蛮大了，那在那个地方他得到了启示。他得启示的经过，他有看到一个异象，因为他听到一个声音之后，他就转过身来。第十二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看，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这七个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呢？是教会，中间有些谜语是那个圣经本身自己已经解出来的，请你们看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什么？七个教会的使者，是七个天使。那七灯台就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 所以有些是圣经本身已经解出来了，我们就不必瞎猜了，就是照着圣经解出来的来了解。所以在七灯台，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然后第十三节说，灯台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讲的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自称为人子。而人子这个名称的话，是出自于先知书里面，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好像是人子哈，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到永永远远的权柄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啊，弥赛亚也称为人子哈。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讲人子怎样，人子怎样，那是弥赛亚的一个专称哈。那这里讲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这穿长衣跟这个腰间束着金带是古时候以色列人大祭司的装束哈。这表示说，耶稣基督他是有大祭司的身份哈，他是真正的大祭司，是天上的大祭司。他所戴的那个带子哈是纯金的哈，跟古时候大祭司不一样。古时候大祭司戴的一个胸牌是杂色的，表示耶稣基督他是唯一那个纯的真正的大祭司。讲到他的那个面貌是什么样子，那这我们不再多说了哈。倒是第十七节描写到一个就是人看到耶稣之后的反应哈。约翰就说，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伏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啊。像在类似的反应在旧约时代也出现过，当以赛亚看到一个圣殿的宝座哈，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那个撒拉佛喊着圣哉圣哉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说，哀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哈。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神的使者，他也是这样子。那跟我们的观念有点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有一天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就会跟神有个 hug， 好像很亲密的样子。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人看到圣洁的神的时候，常常是一种很敬畏的一种反应，他们会觉得说有点害怕，有点敬畏哈，应该是两种的混合哈，又是爱神，但是又是敬畏他。好，那这是第一章，大概是这样子，大家看一下。他特别十九节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耶稣告诉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第二章到第三章讲的就是亚西亚的七教会哈。这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教会都受到责备，只有两个教会没有受责备哈。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哈，以弗所代表的是一个失去爱心的教会哈，失去爱心的教会。它有它的优点哈。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以弗所的教会它有它的好处，它能够试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而且它能够劳苦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好，并不乏倦。但是有一件事情主责备他，就是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哈。这起初的爱心代表说一个人对主的爱心哈。他虽然是在真理上很坚持，也为主劳苦忍耐，但是他慢慢的把那起初的也是最重要的那个爱心离弃了。但有一件事情神称赞他，就是第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说为什么一个人恨恶别人的话会得到主的称赞，因为这也是主所恨恶的。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是怎么个情况呢？传统上的说法说，这个尼哥拉是谁呢？他传统上说他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七个执事当中的那一个。七个执事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尼哥拉，使徒行传说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说这个人到后来叛教哈，他带领人就走上了异端的路。但这只是一个传统的说法，我们不晓得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尼哥拉的教导，他们是强调基督徒的自由，有两个特征哈。他们想到说，信主的人非常有自由。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信仰方面自由，和基督徒跟偶像去交往，去拜偶像了，或吃祭偶像之物，说这些没有关系的， 而是我们只要信主就好了，你其他去拜拜偶像啊，去跟偶像打交道说没有关系的。第二个是在那个生活上，他们说生活上随便没有关系，你道德上不好了，你这个男女关系这里说犯奸淫了，说这些没有关系，只要你信主你就会得救。所以一个是在等于是属灵方面的奸淫，一个是道德方面的，是这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强调信徒的自由。以弗所的教会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主说这是你可取之处，因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但是主责备他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信心哈。第二爱心哈，讲错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哈。是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教会，这士美拿就是末药的意思哈，末药是苦的，这里讲的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也是受逼迫的教会，那这是一个没有受到责备的教会哈。主夸奖他说他们在受患难的时候能够忠心哈。第十节的后半段，主特别的鼓励他们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哈。这七教会结束的都有个类似的一个话，就是说凡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然后每一个教会如果他得胜的话有个不同的奖赏。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哈，这个教会是一个淫乱的教会哈，也是一个受责备的教会，他那个受责备的地方是在第十四节哈，主责备他因为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哈。这个巴兰是古代的一个先知，他代表是一个说跟世界妥协的一个人哈。那第四个教会是推雅推拉教会，这是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哈。第十八节讲的推雅推拉这个教会呢，好，我们看看第十九二十两节哈。首先主夸奖他，十九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责备，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Tolerance 哈，容让可以啊，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我们现代的一个特征就是 tolerance， 就是各样事情都可以都容让啊。那这是推雅推拉教会所受到的一个责备。争取点时间，我们看第三章的，这里讲的是第五个教会，就是萨迪的教会。萨迪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哈，第一节这样说，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也是一个死的教会哈，这是一个萨迪的教会。好，那第六个教会是第七节开始，这是一个得称赞的教会，也是主没有责备过的教会。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有爱的意思，也就是现在这个费城是同一个字哈， Philadelphia 哈，就是一个有爱之城，有爱的意思。那这一个教会呢是盟主所称赞的一个教会，没有得到什么的责备哈。第七个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从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讲的是老底家的教会。那大致上来说一般的解经家大家都同意说，这个老底家的教会讲的是末世的教会，就是现代，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一般来说就是符合这个老底家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是这样子的，第十五节说，主对老底家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个人喝水啊，蛮奇怪的，我不晓得大家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就是人喝水啊，要不然是喜欢喝冰凉的，要不然就是喜欢喝热的。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喝水都喜欢说越冷越好 ，ice cold。然后我们中国人喝热茶什么哈，那喝那个温水的人比较少一点哈，那。主在里是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哈，那我就 必把我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他们有个特征哈，有就跟我们现代教会很像。第十七节，你说啊，他自己讲自己，说自己怎么样，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的，有钱了。现在的教会也是很富裕，现在的人生活很富裕啊，所以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他的自我评估跟主对他的评估完全不一样。他自我评估看到自己说，我们是很富足的，我们是很有知识的，我们是什么都不缺的。但是主对他的评估却说他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后主对他的劝告在第十八节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也就是在神面前真正的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你真正的有从神那边称你为义，买眼药擦你的眼时你能看见，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的，所以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神对我们还是有盼望，所以要我们说能够从这种情况当中悔改过来，能够发热心，要变得热，不要变得是不冷不热哈。那另外有一种解释方法，你们可能会听过，说这七个教会代表历史上七个不同的时期哈。这个是那个时代分配法哈。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子哈。我强调说这只是一种解释法哈。就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表示的是使徒行传，是主后30年到100年的期间哈。这是一个为主劳苦坚忍，但是后来渐渐失去爱心的教会。第二个教会士美拿的教会是受逼迫的时代哈。士美拿是末药，就是教会曾经遭受过大逼迫，从主后100年到313年，他们把它分成实在是士美拿教会的时代受逼迫哈。第三个时代是别加摩教会的时代，也就是国教的时代，313年到59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那个时候归信基督教，所以罗马从逼迫基督徒变成是提倡基督教。那个国教的时代是别加摩，也就是一个淫乱的时代，313到那个590年。你看那个第十三节啊，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哈。那个撒旦座位之处所描写的是罗马皇帝的敬拜中心哈，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们是把罗马皇帝当作神来敬拜。第四个教会，根据这种说法是教皇时代哈，是590年到1517年，就是一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为止。这是推雅推拉，这个教会时代是放纵的教会，放纵的时代哈。第五个时代哈。是那个改革时代，是1517年到1790年哈，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时代哈，教会在刚刚兴起，但是中间还有很多的弊端哈。那第六个是得称赞的教会的时代，也就是菲拉铁菲教会时代，那这是宣教的时代哈，是那个时候普世宣教运动发起，那很多宣教士到各地去宣扬福音，这是1790年到1900年。那最后一个时代就是被盗的时代，也就是不冷不热的时代，老底家的时代，是1900年一直到现在继续下去，我们是在这个老底家时代。那这是根据这一种时代的分配法，把这七个教会分配在不同的七个时代。但是不一定你要这样子解释，你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说，其实在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这七个教会的影子啊，这只是主根据这七个教会对于我们有一些警戒哈。那我说过了，这个启示录呢，那个解释方面有很多的争议哈，但只要你明白它大致的意思，了解它的教训就可以。第四章开始是讲到说末后必成的事情哈。第四章跟第五章等于是最后这一个 section 这一大段子它的序曲。那第四章跟第五章非常的重要啊，它在圣经当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这两章告诉我们将来天上敬拜的情况，在天上的时候怎么样来敬拜神。那约翰他受到了邀请哈， 第四章的第一节哈，他观看天上有门开了，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吹号的声音，比方说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非常的大哈。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是天上有个声音邀请他，叫他上去。然后上去之后，就给他看到将来在天上的情况。他一看的时候，将来天上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敬拜神的情况。那这里有描写说天上的宝座，宝座四周的情况。比较特别的是，他后来就讲到有四个活物在那个宝座的四周不断的飞翔跟赞美哈。这四个活物在第六节哈，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表示说他们什么都能看得见，没有什么是他们看不见的哈。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哈，在以西结书讲到那个基洛伯，他的讲法是那个基洛伯，每一个基洛伯有四个脸哈，前面的脸像人，后面的脸像飞鹰，左边的脸是像牛，右边的脸是像狮子。那这里讲的四活物是每一个活物它的脸是有的像人，有的像鹰，但是那四样东西是相同的。第八节，四个活物有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里你一看到这个圣哉圣哉这样子赞美的话，你就想到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圣殿宝座的意象哈。先知以赛亚看到萨拉佛在神面前势力也是六个翅膀不断地飞翔，口里喊着圣哉圣哉圣哉。那这里所看到的等于是圣经中旧约时代两个很特别的天上的天使，一个是基洛伯，一个是萨拉佛的混合，合在一起变成启示录里面的四活物。那这四活物是不是也就是基洛伯，也是是不是就是萨拉佛？那可能是，就是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哈、啊。但是你看到基洛伯跟萨拉佛的特征都在四活物身上看到。当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这讲的是天父神哈。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座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为什么是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哈？传统的解释说，这二十四代表旧约的十二个支派加上新约的十二个使徒哈。十二个支派加十二个使徒的话就是二十四哈，这二十四换句话说就包括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有归于神的子民哈。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在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是代表性的，代表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从古往今来所有是属于神的。那另外也有一种讲法说真的是有二十四个，但是他们是在好像是一些很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们有代表性哈，他们在那里敬拜神。他们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个动作，他圣经特别讲出来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二十四个长老他们有自己的座位，但是他们敬拜神的时候把他们头上的冠冕就摘下来然后放在宝座前，就表示说把自己的一切的荣耀哈，当敬拜神的时候都归给那座宝座的，也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哈敬拜神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动作，把我们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荣耀你要归给那做宝座的，在神面前你要把你的冠冕摘下来放在他的脚前然后敬拜他。启示录告诉我们敬拜神的两个重点，第四章讲的敬拜神的重点是敬拜他是那个造物的主，那第五章讲他是救赎的主啊。整本圣经就是从这两个重点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神哈。第四章的十一节哈，讲到造物之主，他们敬拜神的时候这样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接着我们看第五章，也是讲到天上的敬拜哈。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书卷哈，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又漆印封严了。这书卷是什么呢？ 这书卷的内容是人类历史的结局哈、啊，就整个的神所创造的这个 creation 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人类一切被造的那个结局呢，写的在里面。但是它被七印封严了，这个 seven seals， 在古代这个印的意思就是说，你贴上一个印就是说封住了，打不开了。那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七印的意思就是说完全封住了，怎么也打不开了，封死了啊。那因为封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书卷里面讲什么哈、啊。那一个大力的天使就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展开观看那书卷。第四节，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大哭的是约翰啊。那这时候出现了有一位配展开那书卷的哈，第五节哈，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里讲的是谁？
耶稣，
讲的就是耶稣哈，神的羔羊被杀过的哈，只有他能够配展开那七那个书卷哈。他这里讲到耶稣这里有七角七眼哈，在犹太人传统的说法，那个角那个这个角是那个好像是那个牛的角一样，他那个有个意思代表是力量，代表能力哈。七角就是蛮有能力哈。那个七眼的话就是看见跟知道哈，换句话说，七角就是全能的神，那七眼的话就是全知哈，全知全能的主，还有那七灵就是他就完全的灵哈。这里所描写的就是耶稣基督哈，那耶稣基督他可以打开那书卷哈，因为他后来就看到他揭开那七印哈，把将来的事情都启示出来哈。这里有这边讲到救赎哈，好。这第二次他们颂赞的时候是为了神的救赎而赞美他。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那些得救的人有没有说限制说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或哪一个国家的人？
全
各族各民各国哈、啊，到处都有，只要是你信主的都可以哈、啊。然后讲到他，主耶稣的救赎，因为你曾经被杀哈、啊，他是用自己的宝血去买赎了这些得救的人，用信心信主的人，他们就得救。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你看到这个啊，天上的敬拜的范围的扩大哈、啊，一开始只是四活物，然后是二十四长老，第十一节就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啊，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众天使也加入这个敬拜赞美神跟羔羊哈、啊，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是七重的颂赞啊，讲了七样事情。然后最后是所有的 creation， 第十三节哈、啊。一切被造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好，这两章是后面的将来必成的事的序曲，描写的是天上的敬拜。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章都是比较难解的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它的象征意味很强烈，嗯，有些地方我们大致知道一下就好了哈。首先我们看到说那个书卷上有七个印，所以每一个印它就一个一个的打开，每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哈。有所谓启示录的四骑士，就是揭开头四个印的时候，每揭开一个印就出现一位骑士。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有白马的骑士，第二个印的时候是红马的骑士，第三个印的时候是黑马，第四个印出现的是灰马。这四个骑士代表四样事情哈，白色是代表得胜跟征服，表示说地上有刀兵，有人要征服别人。 这个红马代表是血，代表是死亡哈，有人要流血，有人要失去生命。这个黑马代表的是瘟疫饥荒，代表是饥荒哈。所以你看到说那个马上的人手上拿的是天平啊，第六节说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个时候物价非常的昂贵哈。那第四个骑士灰马的话，这个圣经上本身自己有做解释，说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所以这第四个骑士他就是死亡的意思哈。好，揭开第五个印，第九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听到说祭坛之下有那些为主做见证被杀的人发出声音来哈。在古代的时候，那个祭坛下面是有血的哈，是把那些大祭司把祭物的血就洒在祭坛下面。那在祭坛下面为主流血的人发出声音来，这里有讲到有白衣赐给他们，有话对他们说，第十一节说要安息片刻，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满足了数目所讲的是说在神那边有个计划哈，到了时候，到了他的数目满的时候，事情会按照神的计划发生哈。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是啊，天上的天象哈，日月星辰那些会有变化哈。很快的我们到第七章哈，在揭开第七印之前呢，有天使去给那些有报告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字哈，有144000哈。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讲到这12个支派，每个支派是有12000人，总共是有144000人哈。这12个支派跟这144000人就是一个常常引起解释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哈，说他们代表的是谁哈。如果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话，他们就是说那些信徒当中最特别的人，如果你在地上功德机构的话，你有可能你很荣幸可以成为这144000人中的一个哈。有些人是不同的解释哈。那大致上来说，他反正是12个支派也好，12个使徒也好的话，他们都是代表神子民的数字哈，神子民的数字哈。每个支派也是有12000人哈，反正牵涉到12的话，它是代表说神子民一个完全的数字，很可能它是代表的只是说一个信主的人得救的一个总数这样子哈。好，我们就跳到第八章了哈，前面已经开了6个印，那到第八章开始是揭7印哈。那这时候有点特别的事情哈，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近约有2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赐给他们。所以在第七印的时候，一揭开七印，先是有一片极近没有声音，接着就有7个号，每个天使有一个号，他们就轮流吹号，每吹一个号的时候又发生一些事情哈。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自己去看一下。第一个天使吹号是地面上受到患难哈，第二个是海洋中受到灾害，第三是那个地上的江河哈，江河那些水都变苦了。第四个号吹的时候，天上的天象日月星辰又受到击打，又出事情哈。那第五个号哈，第九章第一节说，第五位天使出号的时候，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无底坑是关这些撒旦邪灵的地方哈。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这个烟一般解释说这个烟代表是邪灵哈，从那无底坑往上冒出来哈。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哈。在第五号的时候，它有一些描写，然后有这个蝗虫哈，这蝗虫给地上造了很大的灾害，这蝗虫也另外有意思哈。我不是很能够肯定说这个蝗虫所代表的是意思是什么，但是给世人带上很大的灾害。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哈，如果你有看那个 一本古典基督教的古典名著，叫做《天路历程》的话哈，它里面就有讲到这一个人物哈，就是第十一节的这个人物，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哈，按着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希利尼话叫做亚波伦哈，亚波伦哈，那个《天路历程》就提到这个亚波伦，这个不管是亚巴顿或者亚波伦是希伯来话或希利尼话，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毁灭者的意思哈，所以他这个名字就是 destroyer， 是毁灭者的意思哈。第十三节开始讲到是第六个天使吹号，第六个天使吹号，那个细节我也就不再说了哈。在第十章讲到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卷，一个小的书卷，这个小卷跟刚刚开始那个封上漆印的那个书卷是不一样的哈。那个漆印是要给它揭开来的，一个印一个印的，那个书卷是慢慢揭开，最后大家可以知道。那这一个小的书卷的话，它是吩咐约翰把它吃到肚子里的哈。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哈，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来。我就走到那天使那里，他对我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哈。肚子发苦，那个苦代表是灾难，表示说这个书卷的内容所记载的是灾难，但是那个口中甜如蜜发甜的话，表示说其实这个书卷的那个它的 message， 它的信息是佳音哈，是福音哈。虽然有灾难，最后是有福音，虽然是受苦，但是也是甜的哈。所以在第七节他有这边最后有说，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哈。好，第十一节哈，第十章的十一节哈，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哈。我再一次跟大家讲说，这个预言的话，我们通常有一个观念哈，那个观念其实不是预言最主要的观念，因为我们讲的预言就是说讲以后的事情，预先告诉你说多少年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圣经中所说的预言呢，就是做先知讲道，说先知讲道意思说神告诉他什么事情他就讲出来，神告诉他的事情有可能是对现在的人说的，对当代的社会讲的，会当代的教会讲，那个也叫做预言。那有一部分是讲到说将来要发生的，那也叫预言。但是总而言之，只要是神叫你说的话，不管是对现代人说的或者将来的事情，都叫做预言。所以当你看到预言，不要马上 automatically 你就想，哎，这讲的是将来要发生的， no， 就是讲现代的事情，那个也叫预言。只要是出自于神的，然后人把神的话讲出来，那个就叫做说预言。第十一章里面有两位很特别的人，讲到说两位见证人哈，这两位见证人要为主做见证42个月哈，在这42个月3年半里面，他们大有能力，但是到3年半之后，他们会被杀，他们尸体倒在街上。人家就说这个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哈？有很多的猜哈，有人就猜这两个见证人一定是以诺跟以利亚。为什么呢？说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会死，只有这两个人没死哈。圣经记载说以诺没有经过死，被神接走了，然后以利亚也没有经过死哈，神派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了。说但是神又规定说每个人都会经历死，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大灾难的时候，派他们来经过死之后又回去，但是3年半当中他们做见证。有人又觉得说这是摩西跟以利亚，那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表示说那3年半当中有很多信徒为主做见证。我再次跟大家讲，就是启示录有些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细节上的说很肯定解释一定是怎么样，也不需要坚持一个立场一定就是跟人家吵说非这样子解释不可，那你知道说大致的意思就可以了哈。十一章是很好的一章，因为后来有就是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有第十五节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启示录有三个主题，一个是患难哈 ，tribulation， 这个会受灾难；一个是国度哈，在里面一个主题讲的是神的国度；那另外一个就是圣徒的忍耐哈，这三方面它都是不停的会提到哈。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越来越难解释了哈，我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哈。第十二章就出现一个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有一个妇人说，这个妇人是谁啊？她是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上有十二星的冠冕，而且她怀了孕要生孩子。然后她生孩子的时候有一个东西要来吃她的孩子。第三节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那又描写说她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孩子是谁啊？这个孩子指的就是主耶稣哈，指的是耶稣。那么这个红龙，大红龙是谁啊？有些是圣经自己解释的，你就要大胆的说出来，不猜了哈。圣经自己说的哈。第九节怎么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这个龙是谁？好，这就很肯定了，因为圣经自己做了解释了嘛哈。倒是那个妇人哈，一直有很多的争论。那我跟大家讲啊，我的看法哈，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子民哈，他代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跟新约时代的教会。这耶稣基督是从以色列民出来的，他是在犹大族啊，到的时候就生在律法之下。但是出生之后呢，圣经啊，新约圣经讲的说，新约的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真的以色列民指的是说信奉耶稣基督的教会。那这一点的话，你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这样子解释，是吧？真正的以色列人，新约的以色列就是神的教会哈。所以它可以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族，也代表新约时代神的教会。总而言之，它代表的是神的子民哈。好，那么就讲到说啊，撒旦对教会对于耶稣基督的那个迫害哈，迫害，但是最后是得胜的哈。那你看那个第十七节哈，最后的那一节哈。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那这里很清楚说，你能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就不是犹太人，一定是基督徒哈。那这里的这个妇人的儿女指的就是教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神的儿女哈。所以我想这个妇人她所指的那个意思呢，应该就是神的子民哈，从古时候的以色列到现在的教会。第十三节也讲，第三章哈，讲到两个兽哈，一个是海上的兽，一个是陆上的兽哈。一开始讲到海上的兽，然后讲到这个兽的它的权柄跟能力。第十一节开始讲说另外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哈。所以一个是海上的兽，一个是地上的兽，加上前面讲的那个大红龙，有解经的就是说这是撒旦的三位一体哈，撒旦的三位一体，那个红龙代表的是撒旦哈，那个海上的兽指的是敌基督，那个陆上的兽，地上的兽指的是后来讲的那个假先知哈，那启示录告诉我们会有这三个，一个是龙，一个是海上的兽，一个是陆上的兽。他们都有他们的权柄，都有他们的做法。那这里面有一个数字啊，就一直在出现哈、啊，第十八节哈、啊， 在这里凡有智慧凡聪明的可以计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多少？
666。
我们每次看到666的时候，对，这个字很邪恶啊，这个数字，说是撒旦兽的数字是666。关于这个666这个数字，大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猜想哈，来解释说为什么这666这个字是这个兽的数字，也是人的数字，也是代表说魔鬼的数字哈。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不一一的跟大家讲了哈。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六是七的亏损哈，七是最完美的，是神的数字哈。那个六就是好像他要达到又达不到 ，OK， 是那个迷惑大家的一个数字哈，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邪恶的数字哈，666。那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说法，但是大家不需要太去猜测。你们看到很多好莱坞拍的电影里面就有这个666这个数字出现，没有关系。但是这里讲到这一个数字，告诉我们说将来会发生一些事情，有龙，有海上的兽，有地上的兽哈。第十四章又讲到那144,000个人哈。第十三节有提到另外一个符哈，就是启示录说记在第二个符这样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什么东西也随着他们，
做工的果效，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哈。告诉我们说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有东西会跟我们一起去见主哈。这个随着他们的就是做工的果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生之日在这个地上为主做工哈，做见证的这个果效，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会随着我们一起去见主哈。那这个做工，这个做工的果效这个字哈，这个 erga 这个字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说，有人是用金银宝石做的工程，有人是草木河蝎做的工程，将来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哈。有的人工程被烧掉，有的人工程存留哈。那个工程跟这边做工的果效哈是同一个字哈，只是前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把它翻成工程，那启示录第十四章这边翻成是做工的果效。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在地上所做的工程，或者说我们做工的果效，有一天会随着我们一起去见主哈。好，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很快跟大家看一下第15章开始哈。好，这里讲的说继续的有那个异象出现哈，那个七号完了之后又有七个碗哈，每一个碗扣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特殊的灾难就发生了哈。关于这些七碗的灾难呢，就请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有些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强解它哈，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家注意到，就说有灾难会发生，有灾难发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出现之前，地上有所谓的 trials and tribulation 大灾难会出现哈。好，第十七、第十八章、十九章特别讲到说大巴比伦这个城哈。说巴比伦，巴比伦哈，这大巴比伦说代表的是什么？也是很多人就要解说这个大巴比伦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大巴比伦代表就是古代的罗马啊，那个罗马政府哈，哦，罗马城哈。有人当那个共产党很厉害的说这大巴比伦代表就是莫斯科哈。那现在代表什么？有人有不同的解释。圣经有讲说这个，你看第十七章第十八节哈。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哈，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哈，所以那个女人就叫做大巴比伦。他讲的说这是这个所代表的是管辖众王的一个大臣，那就是说这个城非常的有权柄，他在这个世上做王的哈，可以管辖众王，各国他都管得了。那这个大臣到底是指哪一个城？是不是我们现代的某一个大臣？我不知道哈。圣经只告诉我们是一个管辖地上众王的一个大臣哈。后来这个大巴比伦呢倾倒了，被神毁灭了哈。第十八章讲的就是大巴比伦的毁灭。 我们就看到第十九章啊。第十九章开始的那一段，如果你喜欢的话，是值得背下来的哈。有一段时间我背这一段哈，特别是第三四五六哈，从第三节开始是那个赞美天上的一些话语哈。第五节开始好了，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就是说这很多人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接着他又讲这个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哈，羔羊娶亲的婚宴哈。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心腹是谁呀？
教会。
羔羊的心腹是教会哈。那些信主古往今来信主的人就叫做教会哈。那羔羊的婚筵是心腹，羔羊的心腹哈是教会哈。然后接着有看到有个征战哈，讲到主耶稣的出现哈。第十一节哈，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等等哈。你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就是出现于这里哈。第十六节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第二十章开始呢，讲到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是神学上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争论哈。讲到这个一千年，所谓的千禧年哈，讲到说到事情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从第二十章第一节很快的读一下哈。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哈，再一次讲说那个龙是谁，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哈，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好，第四到第六节讲了说，属于基督的人要跟基督要复活，跟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哈，然后等那一千年过完之后，第七节讲，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然后只有最后一次的大征战，那次完了之后，就万物的结局就来了。接着第十一节开始很重要，这十九章十一节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个时候有两样，一个是那个案卷展开，一个是生命册展开哈，所有的阴间跟死亡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来，他们要在神面前受审判哈。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我很快读一下哈。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在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丢在火湖里哈。所以有牧师哈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formula， 让我们记了不会忘。他说，生两次死一次哈，生一次死两次哈，生两次就是说，第一次我们肉体出生，从妈妈那里出生，这是生一次；第二次是信耶稣重生得救，啊，这是生两次。生两次的话就死一次，就是我们肉身会死，然后将来我们会复活与主同在。那如果是生一次就死两次，生一次就是说我们只是肉体出生，但是没有重生得救，那将来除了肉体或死，那是第一次的死，还要面临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在地狱里面，在硫磺火湖里面，那是第二次的死哈。这是圣经上所讲的。那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就是描写最后万物的结局啊，旧的天地都过去了哈。有人问我说，以后我们这个地球还在不在哈？旧的天地过去了。你们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哈，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边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等等。然后就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然后讲了以后在天上美好的景象啊。那这都是用象征的笔法描写出来的，所谓的黄金街碧玉城哈，他说天上的地都是用黄金铺的哈，嗯，如果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看那个地不是那个金子铺的，不要 surprise 哈，因为它都是用一些象征性的笔法，有它的意思在内哈。那表示有人说也有这个意思，说我们地上看为最值钱的，到天上是很不值钱，用来铺地的哈。要到天上都是最美好，它美好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哈。还有描写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尺度哈，是第十六节哈，21章16节，城市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这跟圣殿一样哈。你仔细看那旧约记载那个 Holy of Holy 至圣所哈，它是一个 cubic， 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四方形，它的长宽高是一样的尺寸。那描写说天上的这个新的圣城长宽高一样的尺寸，这意思就是说它是完美的，是一个完美的城哈。后来有在讲到说，第22章有在过去我们所失落的哈，到最后都出现了，在创世纪我们所失去的一切。到启示录最后又出现了，那个生命树又回来了，我们被赶出园子来，现在又在园子里跟神同住了，生命树也出来了，那个河又流了，然后那个时候不再需要天上的光，不再需要日头跟月亮，因为神要亲自做他们的光。第22章5节哈，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嗯，最后的结束，第18到21节哈，这是最后结束，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同一切听见在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啊，最后呢是一个警告哈，就说神的启示书上的预言也不可以随便改哈。你如果加的话神就加，你如果减的话神就减，你如果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就在你的身上加添灾祸，你如果在书上删减什么，神就把你的名从生命树跟圣城里面删去你的份啊。表示说我们要尊重神的启示，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加随便减。那最后是一个很鼓励的很 positive 的一句话，说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说主啊我愿你来哈。那最后的那一句话是阿们哈，我们整本圣经开始的第一句话是起初哈，最后的一句话是阿们哈。那从起初到阿们就是整本神的启示哈。那今天已经拖了很久了，所以我这一部分呢讲完了。那我再做一个补充报告，因为我们有些晚来的人哈，就是说今天发给大家一个表格，就是如果你在这段期间你把新约圣经读完了一遍，然后你出席这门课总共没有超过3次以上哈，3次还可以，4次就不行了哈，那么就请你填写一下表格，我们要发一个结业证书给你。那你说我今天还没有读完，那你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哈，因为我们在过2个礼拜之后，我们班上有个结业的庆祝会哈。如果你在那个庆祝会之前把它读完了哈，那也算哈。那你填写表格就交给班长。刚刚有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下礼拜天有个多增了一堂课，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录音没有录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多听一次马可福音的话，就是下礼拜天我们这边就是讲马可福音。那个启示录刚刚那个千禧年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就是有3种对千禧年的说法。 那下礼拜我会这边补充一下。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四个月来保守看顾，也祝福大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心里面明白，然后我们生活上也得帮助。求主也借着你的话语来造就教会，使教会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